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来看《列王记下》第十五章。我们先来念一下今天 QT 经文，在五到十六节，从第五节开始。耶和华降灾与王，使他长大麻风，直到死日。他就住在别的宫里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，治理国民。亚撒利亚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亚撒利亚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，他儿子约坦接续他作王。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，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列祖所行的，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。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，在百姓面前击杀他，篡了他的位。撒加利亚其余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耶户说，你的子孙必做以色列的国位，直到四代。这话果然应验了。犹大王乌西亚39年，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，在撒玛利亚作王1个月。加底的儿子米拿县从德萨上撒玛利亚，杀了亚比的儿子沙龙，篡了他的位。沙龙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那时米拿县从德萨起，攻打提非萨和其四境，击杀城中一切的人，剖开其中所有的孕妇，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。在我们刚刚读的短短这十多节圣经里面，他讲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谁接续了谁做王，那在接续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。那在前几节讲到的是南国的犹大王，那接下来呢就讲到是北国的以色列王。那最近我们在读的列王记上下，在旧约圣经里面算是历史书，所以在这个历史书里面，绝大部分它只是记载历史上发生的事情，它并没有做什么评论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历史书读下去的时候，把它当成一个记事本来读的话，那就是许多事情的记载。但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我们天父上帝把圣经给我们，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从过去的事情看见神做事的法则。所以大家，我们不要来小看虽然看起来像一个记事本一样，但是神要借着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所以从列王记上到列王记下这段圣经，已经到了今天到了第十五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南国犹大他们的王都是大卫的子孙哦，而且大部分南国犹大的王，他们最后都写到说，与他的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。其实这个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算是一个好的结局，就好像中国人观念里面觉得寿终正寝算是一个福气。然后呢要么就是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，要么就是同样的他的家里的人他的亲戚接续他做王。但是北国以色列就很不一样了，北国以色列的王很多是篡位的，那他篡了前面王的位之后，他就把前面的王杀了。那有的以色列王没有错，他可能寿终正寝，然后传给他的儿子，但是呢他们做王通常不会超过2代。那北国呢有一个例外这个人叫做耶户。其实耶户的子孙能够做到4代的王而且寿终正寝4代，算是很特别了。因为耶户之前他做神要他做的事，把那个恶贯满盈的那个亚哈跟耶洗别这个家族都灭掉，所以呢神就祝福给他，让他的子孙一直可以做到第4代。所以从今天我们读的 QT 经文，就这么短短的十多节，就可以看见其实以色列的王要么就是一个杀一个，然后篡一个，然后顶多他的儿子再做一代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？其实这不是偶然的。 其实当初啊，神曾经应许大卫说，你的后裔啊，绝不会断人来做以色列国的国位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啊，虽然到后来啊，以色列人啊犯罪拜偶像，但是啊，在南国的犹大呢，神一直给大卫的后裔留下一盏灯光。而且那时候啊，圣殿还在耶路撒冷啊，就是南国犹大的首都。那没有错，南国犹大虽然啊有些王啊他也会去拜个偶像，但基本上啊南国犹大啊还有他的耶路撒冷圣殿都在他们那边，所以他们仍然保持啊对天父上帝的敬拜。所以南国犹大啊基本上可以来说还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神的国家。但是北国以色列就很不一样啊，自从当时耶罗波安啊他背叛了这个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，自己到北国带了10个支派建立了以色列之后，他因为啊有私心的缘故啊，他怕北国的以色列人啊还要回到南国犹大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神，所以他就自己造了2个金牛犊，说这就是我们的神。所以呢，他就带着北国10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不去敬拜神了啊，反而来敬拜这个牛犊偶像。虽然后来呢不断的改朝换代啊，有不断的其他人来篡位，把前面的王杀了，但是后来的王都照着当时耶罗波安所设下的恶习，也就是啊我们今天这里第9节所念到的，效法他列祖所行的，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，就是拜金牛犊偶像的罪。所以北国以色列可以说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，而南国犹大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神的国家。所以我们从列王记上下，特别是今天读的这段圣经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王可以影响他国家的命运，同样的影响后代的命运。其实今天的第15章第3节啊，可以算为一个代表啊。他讲到说，这个南国犹大王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在南国犹大的很多王都是有这样一个评论，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所以自父及子一代一代的啊，南国的犹大一直都是大卫的子孙。但是北国的王呢，正好相反。第9节就是一个代表啊，这个北国的以色列王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所以北国的王大部分做不会超过2代，而且大部分都以被篡位被杀为结局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些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只把它当成一个历史事件来看哦。其实天父上帝啊，就是要借着这些事情来告诉我们，无论是一个国家啊，甚至一个家庭，如果不敬畏神，那个地方就开始走向混乱，走向死亡。但如果这个地方是敬畏神的，就开始走入一个祝福，进到一个井然有序里面。我记得从非洲有一个国家叫做乌干达啊，这个国家以前啊，我还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暴君啊，叫做安敏总统。他甚至曾经将他的政敌啊杀了之后，甚至还把他的头割下来放到冰箱里面，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。那后来乌干达这个国家啊，渐渐他的艾滋病啊就重生，几乎啊到了70%以上的人口都有艾滋病。当时啊，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预测说啊，多少年之后啊，这整个国家就会被艾滋病所吞灭。但是啊，因为这个国家里还是有一些基督徒啊，在为他们的国家祷告。后来呢，就看到了神的手在乌干达啊做一个翻转，而有一个敬畏神的政府成立了。所以到了今天啊，乌干达不但没有被艾滋病吞灭，反而呢，因为这个敬畏神的总统跟他们的政府开始之后，给乌干达创造了许多政治跟经济上的奇迹。真的，就像这个圣经上所说的，当一个国的王啊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那这个国家就开始享受一切在光明国度里面所有的祝福。那另外我也认识一对夫妇，那在他们还没有信主以前，当他们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因为他们非常在意孩子学业成绩的表现啊，所以呢他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啊就一直非常紧张。 等孩子们都长大了啊，离家去念大学了之后，他们的孩子们也不太想跟他们来往。那到后来呢，那这位姊妹呢，因为身体健康啊，出了一些问题，后来开始渐渐又有了忧郁症，所以他们的夫妻关系也变得很难了。但就在那个时候，在他们家不仅是亲子关系、夫妇关系，好像都到了一个尽头的时候，哎，有人带着这位姊妹啊，来到了我们教会。那所以呢，就长话短说，说他就在操练这个内在生活、等候主跟赞美当中呢，他竟然后来渐渐的就从忧郁症当中走出来了。虽然他的身体啊，还是有时候还是要靠药物来帮助，但是他的忧郁症得医治了。那后来这位姊妹呢，就信了主啊。等她信了主之后，她跟她先生的关系啊，就开始改善了。那后来这位姊妹她的先生看着她太太的改变哦，他也信了主。那后来等这位夫妇他们都信了主之后呢，这故事并没有到这里结束哦。接下来他们跟他们孩子们的关系也开始渐渐的改善了。他们的孩子们看见父母的改变啊，虽然他们的孩子们都已经成家了，但是呢，因为他们的父母的改变，所以他们开始啊，就很愿意，甚至邀请他们的父母啊，常常去他们孩子们的家去拜访。虽然我们感觉上好像啊，在某一个阶段，好像看来这个家庭彼此的关系好像没有希望了，但是在天父上帝的手中，永远不会太晚。只要我们来认识神，照着天父上帝的原则啊，来行事为人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家庭啊，从原本的四分五裂，开始走到一个祝福里边。其实最大的祝福就是看到他们啊，亲子、夫妇、家人彼此的关系从破碎变成合一。但是故事并没有到这边结束哦。这位姊妹啊，她有认识一位美发师啊，这位美发师啊帮她剪头发已经十几年了，从这位姊妹信主之前就认识她了。这位美发师，他亲眼看见这位姊妹从不信主之前的忧郁症，到信主之后的现在啊，这样子的平安，并且蒙祝福。所以现在呢，这位美发师跟这位美发师的丈夫，他们都愿意来到小家，而且已经决志要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，并且愿意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在圣经里面，天父上帝曾经有这样一个应许。他说：“那爱我、守我诫命的啊，就要赐福给他，自父及子，直到千代。”我们从今天啊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啊，我们看到南国犹大的跟北国以色列的王，他们之间的传承是有多大的差别。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其实神在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一切的话、一切的诫命，一直到今天都适用。所以在这里，我要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。特别是在我们当中，现在正在一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的，让我们不要失去了起初的信心与盼望，让我们继续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我们的神哦，是一位有恩典、有慈爱、好施怜悯的神，凡仰望他的，必不至羞愧。在天父上帝的手中，一切都不是太晚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真是借着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他们之间这么大的差别，真的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啊，我们真的要时时刻刻来行在你眼中看为正的事。你真是那位有恩典、有怜悯、有慈爱的主，所以主啊，我们真的要一生一世活在你翅膀的荫下，来蒙受你的祝福，并且来承受你的产业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Amen。愿神祝福您。